OK， 好，今天的内容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多抓紧的时间，好，免得我有拖堂。好，出席率啊，我还是会发奖品的哈，全勤的话。OK， 我们一同低头来仰望主。主啊，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贝，感谢你今天又提醒我们我们讲员说最大的诫命啊，你就是爱主。主啊，我们怎么显出我们爱你呢？从去研读你的话语做开始，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指南，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信的是什么，我们该做的也是什么，以致我们生命里面就有意义了。所以借着约书亚记，你就帮助我们享受这卷书，也能够把它里面的一些你吩咐的我们也执行出来。我们把这段时间祷告在你手中，你来赐福施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其实前几课讲的呢，是他们要预备去占领这个应许之地啊。那所以今天我们一看啊，就知道去占领的地方就是要打仗。那打仗一定是有策略的，不是蒙着头就去打的，对吗？所以策略很简单。我们如果还记得上一期所说的，他们是预备要过河，所以他们从这个离开石亭，他们呢就过约旦河。过了之后呢，那头一个他们停下来的地方叫什么？哇，上个礼拜的就不忘了哈，吉甲，对吗？然后他们就在吉甲那边守住，因为呢吉甲就是离耶利哥比较近的。所以他们在那边要听约书亚八号司令啊，怎么就去打耶利哥？那为什么要去打耶利哥呢？耶利哥是在这个约旦河西的一个首要的大城，那待会就会介绍，它这个城是有两道城墙的，所以表示说它这个中枢城啊，这个城里面它是相当有地位，相当有强烈的军事这个的防御的。然后我们也知道耶利哥本来那个水啊，它旁边有个泉，本来那个水是苦的，喝不了，后来以泥沙治好了，所以那个地方是也是出名的。好，这个策略很简单，他为什么先打这个耶利哥呢？是因为他从中间杀过去，就可以切断南北的咽喉，对吗？那这样的话呢，中间给他修复了，那南跟北就很难联盟了，所以呢他就可以一块一块吞下来。那为什么先打南的才打北的呢？是因为下面就会讲到他们有一个附近的城叫做基变，什么基变的人呢都假扮是从远方来的，就跟他们合了条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受骗了。合了约的之后呢，基变就受其他的地方的攻击了，他说岂有此理，你怎么能够跟我们要来抢我们地方的人来做敌呢？所以他们就提醒那些以色列人，你跟我们立个约的，我们有灾等于你也有灾。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先来帮助这个基变去对抗那个五个诸王。我已经讲过，本来迦南地之前呢是埃及帝国来统治的，这些都是附庸国。可是当这个埃及衰落，特别也有这个以色列出埃及这段历史之后呢，这些的小国啊，就自己变成独当一面。所以呢，那个是很好的时机。为什么神让以色列就从那个时候来占领这个巴勒斯坦？好，然后呢，最后他们打的仗呢是在北方啊。那北方比较难打的，因为北方有马兵，有铁车啊，就是说 有势力了哈，他的军区势力不是只有人了，他有点科技哈，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最难打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过去在我们继续下来那几章里面都会解释到。好，赶快进入这个中央战役。那约旦河西的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哈的联盟哈，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他们的心就因以色列人缘故消化，不再有胆气。好，那这个表示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往前面看，就知道拉合就告诉了那些探子，他说因为我们听到你们怎么过红海，怎么消灭埃及这样的人，所以他们的心里面就消化了。所以其实啊，恐惧是很重要的，因为恐惧呢是灭绝军心的。人一慌的时候就失了分寸，就做了傻事，就做了不对的决定。所以其实照理这是应该最佳的时机就攻进，对不对？哇，当他们还在那害怕的时候呢，就杀个他们个片甲不留。好，可是又来了，神要他们等。我们人呢，总是以第一时间，以觉得自己，因为我们想要 in control， 我们 control 一生，抓紧一个时间，早抑制我，早给我。我们 always want to be in control. God say no. Your life, you are not in control. I am in control. 所以什么意思呢？神说你要先预备好。预备什么？神说你要预备来看我要做的大能。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要去经历神迹，我们也要预备好自己来经历神迹。这个承载神的恩典，我们是一个器皿，你要承载他的话， God said you have to prepare。 所以神就要他们去 prepare。我说不是用来磨枪打刀什么，不是，预备好自己。因为呢，说实在，我们人生有外敌有内敌。外敌很明显，他要去占领人家的地方，他要迎接迦南的七个族。但是呢，人生最大的仇敌往往是自己。别的困难你熬夜你加班你都可以对付，唯独自己里面的问题很难克服。不顺服就是不顺服，因为不顺服就不得平安，就怎么所以医生告诉你多少东西都没什么问题很大的，你还是那边害怕。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内力。所以神说你要学习顺服顺服。我们今天唱那个心靠顺服是我选的，我就他想说你要唱这首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是不知道神的诫命，我们是不守神的诫命。我们不是不明白上帝想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是不想遵着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去做，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人生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对付自己。那神要他们预备什么呢？首先要行割礼。行割礼啊，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橱皮上那里给以色列行割礼。第二次，第一次什么时候有第二次就一定有第一次。 OK， 他这一次要他们行割礼的对象呢，是在旷野出生的人，并不是离开埃及的人呢，因为那批都死光了特别是40岁这个以上的。所以圣经第四、第五节、第五章提醒，一切能打仗的男丁，除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路上。我们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背叛神，不顺服嘛。所以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之后，在旷野路上所出生的没有受过割礼，所以他的对象是新生群，或是说第二代。你自己跟神立约是你跟神立约的事情，有一天都走的，都过去了。但是你的下一代呢？这一群后起之秀 这一群的人也需要受过割礼。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受割礼。割礼的是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就是在男人身上受割礼了，就等于说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在男人的圣级这个器官，是一个很 obvious 的啊，是一个带有疼痛的，是一个很明显的。所以为什么纳粹党的那个时候呢，他们要去屠杀犹太人也不难呢？因为大多数的犹太人，如果是正规的犹太人，都有了这个割礼，所以表示说 You belong to me， 你是属于我的。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我们说他立约里面有三个成分嘛，对吗？哪三个成分还记得吗？你的儿女像天上的，所以有这个后裔。然后呢如果你们遵守我的话呢，你就去代代都可以在那个地方住，所以有土地。然后第三是我祝福你是万国因你得福，你要记得这个，要把它记在脑子里面塞住呀，要重复。神跟亚伯拉罕的约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是什么？后裔。另外呢，承受地土。第三呢，万国因他们得福。一定要记得哈，不然的话你今天的话，我们也是因着行的这个因信称义的割礼，不然的话我们不明白那个对以色列人的这个使命也是我们的使命。 OK 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哈。 OK， 所以既然是包括土地的，你一定要受个割礼才能够领受啊，对吗？所以割礼是要重建那个约，约就是关系。所以信主接受救恩是让我们变成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是一个关系。第二呢，是另外一次信心的考验。为什么我们说割礼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呢？是在时间上。一般的犹太人是什么时候受割礼的呢？小的时候八天哈，因为如果你要去什么生物的这么具体研究，就是那个血小板是怎么所以出血就最少。OK， 那是医学的东西，但是神是不会误事的，所以他这个是时间。现在是成年男人受割礼 ，OK， 我其实受过割礼的哈，我是来美国的时候，哇，我告诉你不是一个 pleasant experience，OK，、okay? 那。这个肉体的疼痛其实是有威胁的，因为你看你受了这个割礼，我记得我还在家里面就要休息一段时间，因为真的是很不舒服，真的也很不方便。所以这段时间呢，你要去打仗呢，要再行这个割礼，那不是你看呢，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那个时候的医学又不是那么发达，不是止痛药，要不是怎么又没有什么麻药，那你就要让他慢慢好。如果别人听到的话，不是你不杀他片甲不留，不是他来就给你趁刀去杀吗？那圣经有这个的例子的。Okay， because we make ourselves vulnerable， 你知道吗？信心的路就是当你没有办法 control 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自己是 pretty vulnerable。但是你是自己保护自己呢？还是你相信上帝保护你？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信心，这个就是信心。那我们想到呢流便这个是错的，应该不是流便，应该是利未哈请你我要更改，他是利未跟西面，他们因为他的妹妹底拿被这个的哈莫玷污了，他们就很气愤，他们要给他报仇，所以呢那就骗这个世间的家族，就说你要娶我妹妹，要跟我们一样的话，你就要受割礼啊，因为我们犹太人我们的以色列人都受割礼。所以他们说好好好，因为这个哈莫太爱这个底拿了，所以呢就全家受割礼。然后他所有的男丁受割礼的时候，他们就去杀死他们。所以这个雅各很生气，你说你让我们在别人面前里面蒙羞啊，所以啊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因为 we make ourselves vulnerable， 是我们非常可攻击的时候。 然后也明白说得胜是完全在乎神，并不是你有马车有铁车，你的人比较多哈。我们看到他们那个爱城败得非常惨，就是因为他们不是这个理性分析啊，你有多少兵器，有多少子弹，没有，得胜完全在乎耶和华。撒母耳记上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大卫。 OK， 因为战争的胜败全乎在乎耶和华，大卫还是那个约拿单，我忘了哈。 OK， 好，那主要是要他们除掉埃及的羞辱。耶和华对于说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啊，借着这个割礼身上滚去了，因此那个地方就是叫做基甲，基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我们说埃及的羞辱是指什么？什么是埃及的羞辱呢？啊，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他们那个羞辱是跟他们没有顺服神是挂钩的。所以我们要温习一下历史。还记得当摩西在山上面跟上帝对话的时候，百姓在下面里面做什么？拜金牛犊，对吗？所以就是亚伦带头，所以摩西下来呢就怒宰这个的法版。所以呢，然后呢，上帝说：“好了，你闪开，我就消灭这人，我就祝福你摩西一家就好。”然后摩西就跪在那边恳求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百姓来发烈怒呢？你用石灾，用过红海的大能大手，你把他们领出来了，你何必今天把他们杀死，让埃及人来议论你？其实就是嘲笑你说：‘哦，你看上帝还是无能的。’”他没有办法能够救他们，所以到最后呢，半路还把他们给杀了。这个就是他们的埃及的耻辱。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让上帝蒙耻辱呢？就是因着人的悖逆，人去批判我们的信仰，来去批评我们的基督和上帝，这个就是圣经所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见证不好，公司、家里、在邻居社区中、在教会中，我们见证不好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使上帝造人一论，我们本来生命神创造我们什么？是荣耀神的。你今天不但没有荣耀神，今天是因为你所做的不对的事情让上帝受了批评，那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上帝说，我要借着这个割礼把这个耻辱挪去。那我们知道旧约我们他们受的是肉身的割礼，在基甲这个滚的这个地方，他们就除去当日的羞辱。今天我们在新约或者恩典时代的人，我们所受的不是肉体的割礼，我们受的是心中的割礼。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基甲就是圣灵，它呢其实是帮助我们脱去我们里面的情欲。所以啊，哥罗西是怎么提醒我们呢？你们在它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所以姐妹，为什么我们要鼓励人家去受洗？也是一个见证跟证明。OK， 就说我跟上帝有了建立这个关系，我今天是要荣耀神而不是羞辱神的。那加拉太书也给我们提醒，你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当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是整个信仰的生命，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对付老我。我刚才讲的外地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我们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那个 是一辈子都需要圣灵的引导和光照。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在新约的人蒙恩的人有所面对的割礼。然后另外受割礼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预备过逾越节，准备要过逾越节。逾越节的例是这样的，外邦人都不可以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就是如果服侍你的人他愿意归顺他们犹太教的话呢，他们受也要受割礼，受了割礼可以跟看他们主人一同吃羊羔。若有外邦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丁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换句话说，你要吃到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你一定要受割礼。换句话说，割礼是预备你接受这个羊羔，所以啊，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OK， 那我们来看哈，这是他们历史当中里面第三次守逾越节。为什么说第三次呢？第一次就是在他们要预备埃及的第十个灾，还记得那个十个灾？第十个灾什么？杀长子。对吗？那他们说为什么叫做逾越节？就是天使要越过嘛 ，pass over， 在你头顶这样过去。然后如果他看到有什么呢？有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那他就不杀那个家庭。那只有犹太人的家里面做这个事情的，所以那个是他们要什么头一次守逾越节，也是逾越节的来源。那第二次呢，是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的第二年。第二年可是呢之后在民数记十三章就说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又在那边发牢骚，上帝很火，上帝从那个时候就说好吧，你不要守 OK， 那你就漂流，我就不把那个地方给你。所以呢，那个世代的人呢就四十年都死在旷野了，说他们再没有守过逾越节。说实在，在旷野里面也蛮难的，对吗？很多的敌人什么的，那你那么多人都怎么来割礼？说这是很困难。所以呢，变成他们就在那边没有守割礼。所以呢，如今他们要准备占领神的应许之地。神说：“那你要恢复守这个割礼。”那守逾越节呢，还有的主要的原因是你要记得神是救赎你的，第二因为你是属于我的，你就分别为圣，所以你要过的是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们知道逾越节之后呢，他们就要守这个除酵节，这个除酵节我们知道他要吃无酵饼几天，对吗？那无酵饼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基督是无罪的羔羊。所以其实圣经里面不是那种繁荣赎解都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们不懂哈。所以如果要看懂呢，就要好好去读这个希伯来书，帮我们解释的蛮清楚。然后最重要就是说立约嘛，立约复兴那个关系就是等于说你不要再敬拜偶像，你只可以敬拜我。所以他们其实这个的守逾越节也是重新的要复兴他们那个敬拜的生活。所以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节，上帝都说要你去攻打之前都做的这些的准备。所以上帝其实比较在乎我们人的预备多于我们在外面所做了什么样的一些的 activity。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敬拜，我们来去参加查经，我们是来祷告会，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还是就出现了？就出现了。而神叫我们来守节这种的教育都是要我们都想起他来，都是有目的的所以我们不要默默然就出现了，因为这样的话说实在我们得的也不多得的也不多。然后呢很微妙的是事实的供应，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肉，神就叫那些鹌鹑什么飞过就给他们他们没有水，神就是让磐石打开就是水流出来。然后他们呢在一些地方实在是片草不生，也没有时间让他们种了什么收什么，所以上帝就降了玛拿。那如今他们又进去那个地方呢， 是可以种植的，是可以牧羊养牛的，所以呢神就给他们另外一种的供应。所以呢旷野有旷野的供应，迦南有迦南的供应。不要老是想说哎，上帝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上帝是按我们所需，按他的方法都来供应，他是天天供应我们的神。逾越节的吃，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红的果，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说刚好进去那边有农作业供养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不再需要玛纳，所以玛纳就停了。这个叫做实时的供应 timely。 神给我们供应都是合时的，这边没有不用担心，这边会来的啊。其实我们当中有些的人啊，我记得有个我很好的朋友啊，近月那次跟我分享，他说当他得了这个伦敦嘛的时候呢，那他就跟教会说不要成为教会的负担，他说停薪留职啊。那原可爱的教会真的停薪留职啊，这几个没有工，他去做这个化疗的时候就没有给他提供薪水。然后呢，但是他说他最后他不知道从哪里来，他从别的地方供应，他不认识的人突然洛杉矶有什么一个机构借了一笔钱给他的，神把那些外面来的东西补足了他那几个月做这个化疗的时候教会没有提供他生活的需要啊。这就是经历到神施舍的供应，不缺的，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心没有、okay? 以利亚上帝吩咐乌鸦啊，他逃这个别示巴的时候，这个圣经说神叫乌鸦去给他套肉，对吗？他喝那边啊泉水，他去到寡妇的家，他说没关系，你倒油啊，卖多少啊，直到那个油停住，那个是可以让你度过这个饥荒年。哇，耶稣跟那么多的群众讲完道，没东西吃 ，OK， 怎么喂他呢？啊？一个小孩拿出五饼而已，而神可以借着任何的方法提供我们生命的需要。玛拿当然是一个神迹呢，玛拿的神迹呢全都是神的作为，人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只要每天按时去拿，不要多拿，他说你也不用担心会少拿，然后呢到了这个安息日就拿两天的份，这个是完全神做的神迹。那你说那农产业我去种对吗，然后我有收成，你以为说就是人的努力吗？这个是农产业的神迹。我们看到种子死了，然后呢苗就破土而出，它能够有足够的阳光雨水，也没有什么蝗虫的遗憾，他才能够有收成开花结果。你所只有你努力，你不知道你每天好的辛苦的努力能够平安去公司平安回到家，你以为说这个没有神迹的干预吗？你如果是就是我了，就是我自己很有本领嘛，很会赚钱，很会投资，弟兄姐妹，这是神每天的供应啊。所以才有这个所罗门说你不比那个百合花，不比天上的鸟。所以玛拿有玛拿的神迹，全都是神做的。农产业也是农产业的神迹，是因为当人要付出的时候，也是要同时得到神的护庇。可是如果你问我们自己啊，我们多么希望选择那种不劳而获的玛拿神迹呢？就是我不需要动一根指头然后完全就得到了，很多时候我们也同时没有看到这种农产的神迹，我们的付出 如果不经过神的保守，他也不会呈现，那也是每天我们经历的神迹。好，迦南的出产同时带来玛纳的停止，所以啊，我们要凭信心学习耕耘，依赖掌管大自然的主，我们要懂得做是我们的份，结果是神的份，我们要把那个结果交托给神。所以如果玛纳止住了，是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旧日他们贪得无厌，很多的埋怨，上帝说你有一个重新的属灵胃口吧， OK， 不要只是都是上帝给你做，我们要懂得经脱离那个灵来这个的这个启蒙 的开端 ABC， 我们要开始懂得要吃干粮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已经离开旷野的生活，所以不要在那边呢就是不劳而获，永远的在那边求东求西的，今天我们应该要成长，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可以要去付出征服的迦南地，然后我们来仰赖神给我们的供应，这个才是灵性的一个进步。好，然后我们知道这一段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在五章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住，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特别在中国大陆的这种背景，就是要你选边，对吗 ？OK， 要表态 ，OK， 好，我们美国都知道你是敌还是友呢 ？OK，Which side are you on？ Which side are you on？那其实这个是很出名的这个的一个对话，就是林肯去打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呢，他的部署里面就好像很兴奋很自豪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呢是要解放那个黑奴的，所以他们打的是很有意义，所以那个目标是对的，原因是对，所以他说 You know God is on our side， OK， 那是林肯知道其实南方到今天还是 Bible Belt， 今天比较这个信仰保守的还是在南面，你知道吗 ？OK， 但是那些人呢是不提倡要解放黑奴的，所以才有内战打起来。甚至他们当中里面去打的其中一个将军是非常敬虔的，我那个时候看电影都哭得都流泪，我们人怎么会都是觉得为上帝发热心，但是做的是不对的事情。所以林肯就问了一句，他说 But are we on God's side？ 他说我们要问了，我们真的是这个听懂了神的意念，是跟着圣灵去了吗？OK， 我们比较担心上帝你是不是帮助我们的，你可能说我们是站在上帝那一边吗，还是我们把上帝拉扯下来要站在我这一边，究竟是室友是敌呢？所以我们看到当时耶和华的使者出现说都不是但是我们中文呢就少翻的那个都就是不是的 OK， 你是帮助我们的，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 ？OK， 但是如果你看英文呢，就有一个 neither，OK，、okay? 都不是。好，我也不是帮谁，我是来引领你，我是要来做 leader 的。所以我们问，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 ，who is the leader？ 在教会里面 ，who is the leader？ 在家中 ，who is the leader？ 在公司 ，who is the leader？ 所以。他说请你交出你的 leadership， 你交出你的领导权。所以啊，无论我们认为世界什么人了不起，国家 的元首还是什么的公司里面的 CEO， 世上任何的领袖都 only second in command， 听得懂吗 OK， I'm an only second in command， 那 who's top command， 那个是神。所以呢2023年 我去美中教课的时候呢，那个江姐就说，你不要来看看高牧师的那个的墓吗？我说好啊，当然要去啊，因为我们教会也是也奉献了，就是帮他建了一个亭啊，那块的地啊，他们就是种了一些等等。那去到那个时候呢，这个很感动我。好，我知道 Shelly 啊，这些都去了，都看到了吗 ？God is the captain, I am his co-pilot。我们知道高牧师是开飞机的嘛，对吗？他每次人家说，哇，你这个江老爷子，你这个安全吗？安全 ，because God is the captain, I am only the co-pilot. That is second in command。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你不要以为说自己可以为神做了什么样的大事，你顶多就是 second in command. You are the co-pilot。啊，那我们可以比较铁定的，这个显现的应该是耶稣基督。啊，应该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从什么方面可以这样的来推测呢？首先，领袖都是很孤单的，我们讲的话很多人不想听，又觉得我们因为要站立好原则，就觉得你没有爱心。我们这些很照顾人，我们这些很体贴人的感受，我们要栽培，就只有你很多规矩啊，这也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合格，那个不合格。我告诉你 ，leadership 本来就是 lonely 的，因为你跟谁讲呢？你解释多少呢？他们跟你同一个 level 吗？他们明白吗？他们是比较是人性关系取向带动的啊！你要想要站在神那里，很多时候呢就坚硬一点点，就比较远离一点点，不是很多人想要接受的。他就觉得你这个人不近人情 ，you're uptight。我常被人家说 you are so uptight。哦，是吗 ？OK， 教会很多东西是有规矩，不是因为是要 uptight 吗？你 loose 的话有规矩吗？我们看到这个人可能是基督，是因为他有神的神圣，他接受人的敬拜。那天使是受造之物啊，人要去拜使者，他说我。保罗都不接受人了，人家把他当成是那种希腊的神来拜，他说我只是人，你不要拜我。那天使也一样，天使是受造的，所以我们不敬拜天使。说为什么在哥罗西说有人还需要故意敬拜天使，对吗？所以我们不敬拜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对这个天主教的一些的评论啊，他们很多时候丰盛的嘛，很多东西呢就变成圣人，然后呢他们在那边就很多的圣什么圣什么哈，这个是其实不合乎圣经的。然后约书亚呢看到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鞋脱下来了。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当日摩西啊见到这个不灭的荆棘的时候呢，他做了同样的东西。OK， 所以啊，我们知道虽然出埃及记第三章那边讲的就是摩西看到这个很好奇过去，但是最后的时候呢，讲我们知道原来是神跟他对话，对吗？他说我告诉别人什么，我就是我啊，我就是这个首先的幕后啊。其实原来摩西看到那个的使者就是神自己。那我们发现这个，我们知道神要去巩固约书亚的时候，他必须要把这个约书亚上位摆到跟那个摩西等同，因此百姓才可以尊重他。所以呢，如果摩西在那个不灭的荆棘看到是耶和华，我们相信约书亚在这一个的遇到的这个的元帅应该是耶稣基督。他有主的地位啊，我们知道脱鞋哈，就是分别为圣嘛哈，就是你站在圣地，所以呢你要脱哈。然后呢耶稣也就俯伏在他面前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这个主不是一般的 master 啊。OK， 圣经里面你看诗篇里面，他想到说我主对主说哈，到大卫讲的诗篇，其实这个是有神的这个的分量在里面啊，仆人。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些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差不多可以断定就正如耶和华向摩西显现，那基督啊，就是以这个元帅的这个身份呢，是向这个的约书亚来显现。好，那其实生命里面呢，我们真正领袖也就是耶稣了，他是元帅。但不是一个 helper， 可是今天很多人呢，我们一直查和西亚书，为什么查到上帝非常愤怒呢？就是你不认识我的。今天的人呢，把这个神耶和华当成是诸巴利，所有的巴利一同来拜。我们知道拜偶像呢是什么？就是求帮助而已。你拜偶像啊，圣经哥罗西说拜偶像的就等于贪心啊，所以拜偶像的人是贪心的，因为他要求东求西，他希望他的欲望可以达到。所以呢，其实 I only need help， 你不要管我，don't try to take charge of my life。我想要赚多少钱，我想要周末做什么，我想什么 ？You just help me to reach what I want， but please don't control my life。I want to be in control of my life。但不信，你不要来信耶稣，你不要来接受这个信仰。你拜托了，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徒添 another helper， 你要的那个是拜偶像。你要基督教的信仰，你要做好准备，你需要人生的主宰，生命的导演。我们往往生命只希望自己做主，自己做原上，然后祷告上帝，你帮我来达成我所愿，这个是很荒谬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假信徒，他不明白自己所拜的是什么。 Taking in the wrong place， 我们只想神的帮助，却不想神的带领。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内心是会有挣扎，那是圣灵的提醒跟光照。我应该这样做决定吗？我这样做讨神喜悦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呢？好像有个微小的声音。戴德森讲了三种人生观，值得我们来思考。头一种的人生观 is my plan, my work,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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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e, my, my。 很多基督徒虽然说其余的信主了还是这样， It's my plan, my decision, my work, my achievement。有些人他也知道他不能够样样都做到，所以他希望求 My plan but I need your blessing、okay? 所以呢，我的东西呢就哇 OK 就赚了很多钱啊，就突然之间怎么了，那读书也很顺利很成功，又拿到我的 degree 又什么， but 我都已经计划好了，上帝你盖个章就好了。 Or God's plan with God's blessing。那姐妹，这个才是我们正确的人生观，不是吗？不是吗？这个才是我们信主的一个目的和原因，不是吗？ God's plan, so we with confidence that that's with God's blessing。 好，那来谈一下这个耶利哥，进入第六章，你们开始打了。那耶利哥呢，你要知道啊，这个是考古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因为它的那个土质哈、已经让他们有8000多年的历史。8000年，我们的几个大帝国啊，都是6000而已啊，但是它是8000年的，是很古老的一个城市哦。OK， 然后考古学家哈、Gaston 呢，他在1930跟36年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发掘。非常大。那其实这个图呢，可是你也跟他你们来分享过了哈。那首先他为什么要打耶利哥？因为这个是首要的城，是他们当地里面很强盛的一个神。你怎么知道他强大呢？两道城墙。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的小国会建造两个城墙，一个内一个外。两个城墙当中里面有个斜坡35度的，换句话说，你就算攻打第一个城，你也很难爬上去去攻打第二个城啊。所以呢，有挡土的这个上面就有他们用泥做的，然后呢上去更有另外一个墙，所以是很难的，很难攻得进去的。今天呢，如果跟我去圣地的话，我们去那边耶利哥去逛逛了。耶利哥有新耶利哥，有旧耶利哥。当然，这个我们讲的遗址是这个旧耶利哥城哈。因为有人说啊，不是说耶利哥城不可以盖的吗？那个是 new， 那个是 New Jericho， 不是那个 Old Jericho。 那旧的 Jericho 呢，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国家里面定好的这个废墟，它是一个古城冈，或者说是人造的山丘。什么意思？就是它建了，然后呢灭没了，人家打它打了，那个烧了，然后呢他们在上面再建，然后呢又有被攻击了，或者说地震了毁了烧了下来，然后呢又有人在那边这个文化上面来盖，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盖上去。所以呢它本来是一个不是高的地方，可是最后呢堆成上一个小冈啊小丘，你就知道是因为它是人工化的。好，如果你有多大呢，你绕城一周的话大概是900米，那大概时间是5分钟，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要抬着那个兵起码要绕城嘛， OK， 15 minutes， 所以你心里面大概就概念它是多大。然后呢我们说嘛有两个城嘛，哈啊，内城墙外城墙。然后我们知道因为不是很多人都可以住进那个城里面，所以呢有些人就是在外面来建造啊。那所以呢喇合的家呢应该就是要么建立在城墙上面，要么就是建立在两个墙的中间，所以全面呢是大概9英亩啊，9英亩。那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城墙 OK 会倒塌，第二个城墙也会倒塌。可是呢两个城墙之间隔了大概15英尺，所以呢可以也建造了一些的房子。然后呢我们说啊这个墙的高度大概有30尺高，然后厚度呢有6英尺，所以是非常他们差一个呢就是因为没有引河水，不然的话呢很多时候有护城池你就更难打进去了，对吗？但是因为那么干的地方没有护城池。两道城墙之间的房子墙壁较薄，房价便宜，所以贫穷的人像喇合就可以住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是有这个背景啊，那也是经过考古这个发明证实出来。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策略啊，不是打的啊，是吹号的 OK。 所以这个是不正常的一个战事策略。那我们如果读那段经文呢，我们知道他们怎么安排的越贵，可是呢继续要在越贵的前面来吹号，然后呢带兵器的人呢要保护这些吹号的继续，所以他们更前面，然后呢后面那些士兵跟着，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来联手支援。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排列方法。上帝说先抬越贵绕城6天，每天一次，但是到了第7天就绕7次 OK。 那我们对知道圣经里面3、7、10都是一些特别的数字，因为是跟他们犹太人的语言有关的。因为七在希伯来文是 Shava 其实是跟这个完全 complete 是这个同音的字根啊， Shava 很好很完备， Shava 也是他们的 number 7。 所以呢神要在那一天要他们绕7次，然后呢之前他们都只是吹号不能够说话，不吭一声，一句话都不能够讲，然后到了要呼喊的时候就呼喊啊。哇，我觉得你叫我不要讲几分钟的话都很困难绕城一句话都不要说，你可是一大批人呢 OK。 然后我们知道羊角，他们为什么很喜欢吃羊吹这个羊角，因为羊角的这个字跟这个西年 millennium 啊那个呢也是有关系，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他们写圣经的时候那些的不是咬文嚼字，可是它是有双重的隐喻哈。好，其实啊，我们把它看成神的这种策略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因为操练信心，操练耐性，操练自律。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肉体老我了，对吗？我们其实每天。我们整个的灵命不是就是对付这几样事情吗？啊，信心是因为你要靠成城墙去吹，人家在上面射箭，居高临下，你不是吃亏吗？你有这个胆量吗？上帝，你有没有搞错啊 ？OK， 在那边吹 ，OK， 耐性，不轻举妄动。我要你等7天，你就等7天 ，OK， 然后自律。不说话比要说话更难， 同意的举手。教授啊，很有压力。但是叫你不说话是更有压力，对吧？我叫你就不说话。所以啊，箴言提醒一句，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人的态度有时比环境的阻挠更难克服，你说不是吗？环境的话你可以做很多的准备，很多的这种的策略，可是你没办法征服就是自己内心那种的态度。Okay. 所以呢我觉得说其实上帝给他们的这种的预备啊，其实是先有自我的训练。因为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啊，就算是出去短宣，我们教会有好几个短宣，请你要注意，短宣不是去到美中去到德国才开始的，短宣的训练从你答应接受的时候就开始了。你要注意好哦，你常常想要去为主工作，撒旦很多攻击，哎，你就得 COVID。 你公司那阵时候特别忙，你就失业，你身体查出有什么问题，你知道这个也是一个训练吗？啊，有些人说打退堂鼓啊，你看上帝叫我不去，为什么你不觉得是上帝试验你？你真的愿意相信去吗？我常常是反过来跟弟兄姐妹讲 ，How do you read that？How do you read that？ 如果样样都是哦，很顺利很顺利的，那也不是抱着信心啊，那是刚好天时地利人和呗，我找不到借口拒绝呗。But you really want to go？ 你真的心里面觉得有这个的觉得有这个的热烈的渴慕，你灵魂哇哦，哪里要被试验呢？不是凑个热闹啊，队里面差一个人好了，我最后报名。弟兄姐妹，这个是我带他们去做的时候。常常跟他们讲，你最好打好准备，你这段时间可能你老公给你很多难处，而且特别有问题。 You are preparing from then on， 那个就是你短线的训练，还不是每一次啊，我们今天又开会了，我们今天又来 No， 你的心智的训练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克服。所以我希望你以后参加短宣啊，宣道组，请你有一个正确的一个 的概念，也来帮助哈你的预备的短宣队。城墙倒塌，地震，还是以色列的呼喊声，还是他的呼喊声是这个地震？我们觉得说就有写那个女高音啊，然后呢突然之间那个玻璃就碎了，对吗？是可以的，对吗？真的厉害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这样。可是呢，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解释？圣经说啊。希伯来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说圣经说是什么原因倒塌的？因着信。所以呢，你不要把这个信的这个层面拿去，就是完全是啊自然解释。然后当然那个那么多人同时喊 ，OK， 好说当然那个城墙顶不住。哎，那两道城墙是六卷厚，十层高。那个也不是一般的音波可以把它给能弄出来的。OK， 耶和华小谕约书亚，看呐、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啊这个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信，上帝已经应许了，我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只是照着做，其他东西会 fall into the right place。OK，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城墙是怎么倒塌的。我们说哈、啊，有两道城墙，然后呢，他们。岛呢是很特别的，他们考古学家发现耶利哥城呢是由内向外倒的啊。一般呢，如果哈、啊、城墙怎么倒的呢？是人家去撞击这个墙呢，所以它应该是往里面倒的。可是呢，因为他们这一次是呼喊声的，那呼喊倒的话，也等于里面也倒，外面也倒。可是不是，他们这一次的那个倒呢，是往外面倒的。那往外面倒是有它的用意的。因为呢，他们发现城墙就倒塌，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这句话在那个圣经里面出现三次，他们是往前直上。换句话说，他们好像是我们知道两个墙中间里面有一个35度的坡，对吗？所以啊，倒塌的城墙因为是往外倒的，所以恰恰好填平了他们想要去上去的那个路。所以以色列人就可以往前直上，所以 这个就是神的作为了，这个就是神在干预，在掌控那个历史，使他们可以很容易就把耶利哥城打下来。所以当他们去爬上去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太用力，因为那个城墙倒下来的时候，那些的砖头就让他们可以都不用拿梯子来爬墙了。好，所以他们在那边就考，发现一大堆啊，这个因为可以去用那个年代就可以来定出啊这些的状况，所以就是神的 amazing 的作为。OK， 然后呢，上帝在那边吩咐说要灭绝一切的生物。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我知道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特别读到旧约，就觉得这个旧约的耶和华是非常凶残的。OK，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淘汰这个旧约，就只要读新约，因为我们喜欢新约那个耶稣。好像忘记他也是发烈怒推倒那些的，赶走那些的人，骂了那些的法利赛，骂得很厉害。弟兄姐妹，我们读到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我们的牲畜也就罢了，妇人小孩都杀尽了，对吧？我们又开始来了，心里面觉得哎呀，上帝怎么会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可能用一些我们可以能够接受的思想来考。首先，上帝不是杀人，那个不是他的目的，上帝是要审判罪，对吗？那我们已经说过了，你要把罪给清除，罪就是因着罪人而表现出来的，对吗？这个世界有罪是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罪人作恶，这个罪人作恶的时候呢，就明显有罪。那上帝如果要铲除罪，他必须要同时要去迁灭罪人，所以这个是不可切断的连带关系。好，今天我们都知道有流我们不管它是良性的恶性，我们总是祷告希望医生要开的时候呢，能拿的都拿来，对吧？我们会不会跟医生说，哎呀，我可能里面有些是好的，你不要刮得那么清那么干净啊。 OK， 对吗？呀，你不会的，你最担心就是刮得不干净，任何那些东西变异了本来没有什么害处的，可是因为存留在那里了，它就变异了，就成为日后的问题了。所以你说拜托拜托哈啊，神特别保守你，该拿的都拿掉。或是我们今天做化疗，我们做化疗呢是很无情的这非常折磨人的。为什么呢？他要杀你的那个不良的细胞，他同时呢要使你好的细胞受罪受连累了，对吗？那你知道他的虽然现在有标靶的 target 那个东西，可是我告诉你啊，任何的东西，我们其实有个长老，到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胃癌，可是因为那个胃癌的时候，那个 radiation 上了肝，因为 you're concentrated and you target one place and you know it's indiscriminate， 你没有办法能够分辨的。虽然它有 mapping 有 target， 可是 but that is the thing。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我们妇人之仁，就是说上帝又怎么的？你不比上帝仁慈的，我们是作恶多端的人，所以不要你在那边去审判上帝，就是说他做的是不对。然后说，哎呀，应该还有一些 的人，可能日后会信主什么？你知道啊，我们人呢、从出生都是堕落的罪人，有个罪性。你留了一些，上帝说你就不要跟他们联婚，不能够跟他们那个混合，是因为他们会带领你拜偶像离开神的，然后因为离开神就离开道德，然后就犯奸淫，然后就有凶杀，那国家里面是一层牵一层啊。好了，这些的人就像我们里面有基因的那种犯罪的基因，你对他们良善他孩子成长可能也带动你自己的孩子去拜偶像。所以很多时候啊，Don't second guess God. 我们遵照他的都是蒙福的。所以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种的词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要跟一般见识啊，人怎么说，我连我们基督都这样说，那你为什么何必来相信上帝？如果你觉得上帝那么残忍，你是因为上帝慈爱救赎你，你今天来敬拜他。所以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应该有一个正确敬虔的态度。好，勿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啊。我们下面看到了哈，第七、第八章就有这个事情发生。以色列的全营是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讲得很清楚，圣物都要除灭，金银什么东西可以取来为了，因为啊，最后的话我们知道圣殿是要进出来的。耶利哥是他们要进迦南地头一个很重要的城，所以呢，上帝把它看成是头一个战胜的果子。而且他们那种反常的策略，他们不需要太用力，城墙倒塌，他们勇往上前，就把所有的人都可以除灭，然后抢的都全部抢，所以啊，他们不会吹呼之力。因此上帝说，不是你打赢的，是我打赢的。 They are my、啊、是我的占领。所以上帝说，你不要去取任何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不为过，对吗？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说要把初熟的给神。所以我觉得有些很可爱，他、求了 很久，终于 有一份工作了、啊、他就把他头一个月的薪水奉献了。这个是我初熟的果子啊。有些人求的一个孩子啊，像哈拿一样，上帝，我为这个孩子祷告，你以后用他吧，因为他是一个初熟的果子。兄姐妹，我们都很少有这样的心的，我们就只是想上帝能利用就利用，对吗？能 help 就 help。 OK, He's only another helper。拉合的家蒙救，他的家，我们说如果不是挨着城墙盖的，就是在城墙上面，墙都倒塌了，他的家没有受影响。这也是神的神迹，神可以保守我们到底。那为什么神能够保守他呢？因为他有信心，因为他有信心。所以啊，我们看到当时哈，不是他是爱在角落，还是在整个城墙的哪一环？可是呢，我相信那些的犹太人远远就看到那个救恩的朱红色绳子。他这个救恩朱红绳子，他所有属于他和他的家的人，通通都在那个屋子里面。然后他们去的时候，又是要吩咐，唯和拉合跟他的家都全部救出来，其他都要杀个通光。我们知道拉合啊，后来是成为大卫的真正祖母。但弟兄姐妹，我们所看到就是那根朱红色线。所以啊，今天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如果是家里面头一个信主的第一个基督徒来到美国，神把我带来，不是只是找到好的呢养家，然后把钱寄回去，我是家族里面的那个救恩朱红色绳子吗？神因着我的得救要来救我的家族吗？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哦。我没有尽力哦，我没有为他们祷告哦。我们回去的时候有跟他们分享我们的信仰，跟分享我们的见证吗？然后呢，耶利哥城要全部的倾覆啊，然后上帝说不许再盖。所以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你知道神的话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于是在这个列王记上，在亚哈作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破得利人呢，叫做希勒，他真的去想要去修这个耶利哥城，结果呢，按立基的时候就上了长子，立这个门宽的时候呢，就上了幼子。 所以神的话就应验了。圣经也加了一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所以神的话是可靠可信的。时间控制得很好。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五第六章。得胜的原因我们可能归纳三点。第一，是因为人家不是怕我们，人家是怕神。所以弟兄姐妹，人怕我们呢是没有什么多大作用的。你在公司里面作威作福，你做老板里面的什么，人家怕你是没有什么用。人家如果因着我们怕神，我告诉你那是很有用的。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惯得很严谨，无人出入。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居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不是因为你，是因为看到后面那个领他们过红海灭了埃及长子的神。第二呢，得胜的原因是神的应许，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我们战胜世界。所以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宣告得胜的百姓。然后呢，人的顺服，顺服就是信心的行动。我们顺服的时候，神的旨意就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感恩这个那么久的历史，今天对我们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姐妹，我希望我们来读这个约书亚记，不是只是在这里稍微感动我们一下，那回去又没有了。我希望这个感动能够产生一些的行动，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神话语始终的目的。如果神今天跟你说了什么，对你的下一代，对你自己，对你现在所做的什么服侍什么，那我希望神的这个感动能够在我们心中产生一些的行动。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赞美感谢我们的父神，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你告诉我们唯有遵行你的人才蒙福。所以让我们不但是读或者听，让这些话真的进到我们心中，也被消化，以致人可以看到我们是遵行神话语的人。就如今天的讲员提醒，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因为真的只有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感谢主施恩给我们这里每一位同学和我们的家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谢谢。